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愿神祝福你，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上一次查考到神要以色列百姓制作会幕、制作约柜以及会幕里面的各种的器具，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有关于陈设饼的桌子，放置陈设饼的桌子。在出埃及记第25章23节，出埃及记25章23节，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你看陈设饼的桌子长是两肘，宽一肘，长度是宽度的两倍，高就是一肘半。这张陈设饼的桌子它的高度和约柜是相同的。接着我们看24节，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金牙边围绕着桌子的边缘，避免陈设饼会掉下来。接着看25、26节，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的四角上的四个角。这段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这里提到杠子要穿过这些金环，这样当以色列民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由祭司来负责扛着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他们扛在肩上，由祭司负责。接着我们看29到30节，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陈设饼是基督的象征，这个饼是来象征着基督，因此这个桌子也是来象征着基督。桌子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基督。陈设饼的桌子有好几种属灵的含义，它代表着食物，也代表着粮食，代表着供应，神的供应。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一个救恩的桌子，在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我们的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说到一个国王他儿子的婚宴的事情。那么有一些被邀请来的客人却不愿意参加国王儿子的婚宴，因此这个被激怒的国王就决定他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他就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在大马路上、在岔路上的人，邀请他们进来享受他儿子婚宴的宴席。感谢神，在今天神也邀请了全世界上的人一起来分享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奇妙的救恩，是给今天世人的。这是一张供应的桌子，神供应我们，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主，他供应我们人类还有动物的一切的食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每一天我们都是在神的桌子上吃东西，但是很少人承认这个事实，是神在天天在供养我们。我们不懂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向神感恩。神就是赐给我们食物，食物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这个桌子也代表着我们常说新约的圣餐，那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亲自设立的圣餐，这是为门徒信他的人所设立的这个圣餐，这个桌子 这些陈设饼，放陈设饼的桌子，也是是预表着基督，象征着基督，象征着基督，它是我们信徒信主人的灵命属灵生命的供应者啊，就是基督。这个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是用皂荚木制成的，用金金来包裹，这根不容易朽坏的这个皂荚木啊，这个木，这种木块是代表啊基督的人性。基督是他有人啊，神人两性，他是代表他的人性。这个皂荚木的木头是地上的产物，但是它不会因为啊化学作用很容易就朽坏的。同样的，主耶稣的身体也有属地的成分，因为他是从玛利亚童贞女的子宫里面啊生出来的。精金啊，这个金子啊，精金代表着主耶稣的神性。这个精金金属是不是属地的，精金和泥土它是不同的，有分别。精金有它独特的重价，价值很高。耶稣基督的神性也不是属地的，主耶稣是神，他出自荣耀，他是荣耀的主。在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摆着十二个陈设饼，桌子和饼是一体的，桌子跟饼是不能分开的。今天当我们说主的桌啊，主的桌啊，就是圣餐，指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个圣餐的桌和饼。我们不是把吃桌子，不是吃这个桌子上吃桌啊，桌子是个桌子，但是当我们提到圣餐的桌，我们就会联想到上面的食物，桌子上面有食物，这是一种比喻，一种转喻的一种方式。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得见，说一种转喻的方式。当安息日到来，每个安息日就会更换桌子上的陈设饼，这些饼要换，那么所换的这些换掉的陈设饼呢，就会交给圣所里面的祭司们，他们会配着酒来一同来享用。桌子它跟这个玛拿不太一样啊，玛拿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玛拿是来预表主耶稣，是一种预表。虽然这两样都是代表着主耶稣，但是它有区别。玛拿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接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接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些经文太奇妙了，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得到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旧约这个陈设饼也代表了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永远的生命，永生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领受了玛拿的人就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永远生命。然而永远的生命需要另外一种食物来继续的维持它，维持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帮助我们成长，灵命成长，也是给我们力量。那些吃生命粮玛拿的人，对他们来说，陈设饼也是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种很特别的食物。在这一个属灵的例子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陈设饼这些饼就是用谷物磨碎了，加上酵母做成饼，烘烤了就成了这个饼。在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节说到这个过程。二十四章利未记第五节，你们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一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感谢神，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就像面粉被磨成粉状的谷物一样，把它磨碎了，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他很痛苦的在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的？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主耶稣在痛苦中他说他自己将要承担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自己要经历像火一样的痛苦，他自己要进到在比拉多前面受审判。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神，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要以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从坟墓出来复活了，因为他的灵魂必不见朽坏。现在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活着，你主耶稣就成了旧约的陈设饼，桌子上的陈设饼，供养供应我们信徒的饮食，好叫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天天的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感谢神，而且我们可以慢慢的信了耶稣以后慢慢的长大成人啊，基督徒的身量我们慢慢有了，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是永远活在主耶稣的供应里面，他供应我们使我们长远的活着。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份，有了新生命，就像基督今天他已经坐在天父父神的右边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感谢神啊，神对我们的信徒实在祝福太大了。有一句古代的谚语这样说，人吃什么他的长相就是什么。有一本关于啊节食的书啊，关于人吃东西不要吃太多的节食，叫做吃什么就像什么。今天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很奇怪，他竟然不愿意吃主的话，主的话生命的粮他不愿意吃。所以今天你参加来听讲关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要我们读经认识圣经，灵命才会慢慢的成长。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每一位基督徒不是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我们必须要吃神所赐的生命的粮，才能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基督是永远活着的基督，我们必须要依靠他，亲近他，吃生命的粮，才慢慢的会长大成人。接着我们来看，在圣殿里面还有一个器具叫做金灯台。很多人曾经把这个金灯台它翻译成蜡烛台啊，这一个译本呢翻译本译成这个烛台，好像蜡烛的台，实际上它不是蜡烛台，是一个金灯台。金灯台用金子精金造成的。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特别说到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精金啊，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每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接着我们从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就是描述制作 金灯台的一些法则，也许读起来会很乏味。我们看到第四十节这样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的样式，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帐幕中的所有的器具当中，金灯台可能是最能够象征耶稣基督的完美，基督是非常完美的。金灯台把耶稣基督描述成为像金一样，像金子，精炼过的金子一样。这里就特别说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金灯台描述出基督就是神自己。敬拜啊，我们敬拜神啊，就可以说到我们人是说到人必须要行在光明中，敬拜的人必须要行在光明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查考过有关于陈设饼的桌子的事情，也明白的这个桌子是代表所代表的含义，就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吃生命的粮。如果你去教会，礼拜天去教会聚会，只是说我想接受别人的招待，或者拿一本书啊看一看，东看看西看看，或者是倾听一场啊什么社会问题的评论，或者去听一个怎么样使我们今天的城市更现代化更进步，那么你就不是在敬拜神，不过参加一个座谈会一样。我们去教会不是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们是与耶稣相接相近，是来到陈设饼的桌子面前，当我们吃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个才算是真正的敬拜神，你说是吗？我们为了要敬拜神，你我都要必须要行在光明中。耶稣基督他就是光，就像圣所里的金灯台所象征的一样。如果你想要这些一般自然的光的话，那你就走到帐幕外面。如果你要想靠近活在金灯台的光的时候，你必须要进到帐幕里面。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1:9这样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真光，他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是约翰福音1:9，真光，他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一定会明白有些人他用一些属世的道理来教导人来辅导人，但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有些人用那些所谓的理学道理虚空的妄言来欺骗我们。在哥罗西书2:8，哥罗西书2:8，保罗这样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的，不要受人间的遗传或世上的小学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虚空的妄言把我们掳去了。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位哲学家，像另外一位哲学家像用一些无知的言语使我们在黑暗中在摸索，不知道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感谢神，这是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再想到金灯台是由一块金子打造而成的，炼成的，打造的技巧一定要非常的精细，中间有一个枝干，两边各插出3枝子，总共有7枝子，每一个枝子就像杏树开花的枝子一样在灯台的顶端有一个形状像盛开的杏花一样盛满了油的7盏灯，就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杏花看起来像木头，但是是精金做成的。杏花也让我们想到亚伦发过芽的杖，亚伦的杖，他发过芽了，发芽的杖。当亚伦的祭司权柄受当时以色列人质疑的时候，亚伦的杖就发出了芽，并且开了杏花，因此就确定了亚伦他祭司的权柄开的开杏花的杖是一个老朽的一个树枝，可是这个时候重新活过来了，就结出果子。耶稣基督以神的儿子身份，他来到世界上，从死里复活，不是说因为复活耶稣才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不过证明了他的身份而已。亚伦是神所任命的大祭司，因为他就在这个帐里面呢，已经死掉了，这个老帐里面杏树就开了花，也确认了他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样的确认了，证明了耶稣有大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有尊荣的大祭司，在天上他成为了人的样式，也拥有我们人性。主耶稣也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主耶稣他有祭司的职分，最主要的在是什么？是他的神性。祭司在神面前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代表我们人，代表你，代表我。耶稣基督是神成了人的样式，现在主耶稣是以神人的身份在神面前代表着我们人，代表着基督徒。这位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他非常的了解你，也认识你，也知道你今天的困难，他也能够有能力能够帮助你我。亲爱的听众，你说是不是？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已经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同样主耶稣也宣告他祭司的身份，他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了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我们蒙恩的。主耶稣在神面前坐在神的右边，也代替的我们。这个非常很有意思，讲到再提到讲到金灯台，金灯台还没有讲它的尺寸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用尺寸来测量神是什么，就是等于说你不能够衡量认识神的儿子，因为神是完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了解他。神的儿子，神自己超越了我们人的知识，超越了这我们的想象。感谢神，主耶稣他自己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主耶稣他的神性和人性他从来没有混杂在一起。我们看到当耶稣他为死了的拉撒路哭泣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在那里就显出耶稣他的人性。当主耶稣发命令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复活的时候，就显明了主耶稣的神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金灯台里面的所发出来的光啊，发出来的光，所以我们知道圣所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请特别注意，金灯台举起发光的灯啊，灯，这个灯就是一个一个的照出金灯台的荣耀跟它的美丽。灯台里面的油是做什么呢？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耶稣基督提到圣灵，说到保惠师就是父因着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要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你和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来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遇见耶稣基督，因为圣灵领受了基督，他把基督的事情告诉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这是太奇妙了。主耶稣的荣耀，他的光 借着金灯台就显出来的。那么今天圣灵的工作做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为了你，为了我，他来赎罪，他流血，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感谢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已经活在高天上面，他在做什么呢？仍然为你为我代求。感谢神，我们参加听讲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让我们从出埃及里面，在金灯台，今天讲陈设饼的桌子等等啊，这些属灵的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今天在天父的右边还是在为你代求。我们感谢神，我们下回再见，愿神